今天是我们这个讨论保罗神学中心的最后一课《哥林多前后书》哈，我是很吃惊哈，凯德能够用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把这本最长的书信，如果把前后书加在一起，比罗马书还要长，他能够讲完，我相信肯定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本书里头呢，结构呢，跟前面的系列是一样的，先是讲这个背景，书写的背景，然后它的内容和结构，最后是神学的观念，也就是说整个保罗神学中心的观念是末世论的观点。那我们今天就来一同来讨论整个的内容。
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在《使徒行传》中提到，他曾经与一个银匠发生了一个亚历山大发生了冲突。那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与当地或者与一些人有一些矛盾，有些冲突，
尤其是经济上的。
那么在这方面，这个没有直接谈他们如何解决这个冲突的。那我们能不能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他会产生这样的冲突？那么如果有冲突以后，怎么去解决这样的冲突？
就很多人以为，就是福音到一个地方，只会说个人性的一个冲突，其实不那么简单哈。福音是一个整全性的，它会改变文化、经济、政治不同的领域。首先，当然是一个生命性的改变。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相信砍道是一个，我记得有两，这个保罗的传福音是这件事情。这些人因为他们离开偶像，那银匠做的偶像就卖不出去了，对不对？所以那他就要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影响他的经济利益，所以他煽动暴乱，最后把他们赶走。那耶稣基督曾经也有一个同样的事情哈，他渡过船到了那个格利森那边去，然后赶鬼赶出去以后，因为那一群的鬼非常的多，所有的这些鬼都要求耶稣不要现在让他们到深渊里头去，然后耶稣就允许他们去了这个猪身上，几千头猪都因的缘故下海了哈。所以这个下海导致了当地的人，圣经没有很明确讲，但是很清楚，就当时他们
赶他走，
不要耶稣在那儿。所以我相信福音去的时候呢，那个改变是革命性的，这不是那么简单的。那这个很深处的就是说跟我们的利益冲突的。我们在我们的过程中，我们人有一个原来的安全感，可能是我的经济地位，或者我政治地位，或者我的一个文化，因为给我一个安全，认为这个环境是很安全的。当这个东西一翻转，神告诉你说，其实呢，这些东西明天都可能走的。所以这个政治经济一旦改变，它就没有安全。因为安全的话，它一定会来重新给你来打。这个，所以这个仗了。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背后，是要学会以弗所书的那个讲的，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家庭的，以弗所书到了第六章会讲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包括前面员工之间的征战，然后个人之间的，家庭之间的，这一切其实背后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神的国临近的时候呢，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引到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冲突。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地方是蛮有意思的。当一个银匠看着很小，那今天福音传到一个不同的地方，产生这样的一个变动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前面随便讨论的时候，我记得你谈到说，在北美好像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冲突哈，似乎是说，也许我们这个地方文化价值观都很符合圣经，很符合福音，情况未必是一定如此，对不对？
我们可以劝那个银匠改做十字架，银十字架，但这是开玩笑。但是我相信福音的对我们整个旧有的价值体系的冲击是全方面的，就像你刚才说，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的冲击，对我们旧有的体系。那我想对待这种的冲击呀，可能会有一些的，会引起一些很大的一些
很强烈
呀反弹呀，来自于对方的或者我们自己也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需要适应的一个过程。就好像我们呀，我们也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因为我们福音本来就好像从外面来的一个东西呀，现在来到这个文化里面，我相信有和谐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和谐的地方，一定。那对于这样的冲突，我想某个时代有某个时代的特点呀，可能在那个时代可能是跟银匠冲突，可能今天可能是在中国是跟一个煤矿主有冲突，或者跟一个小资本家有冲突，
不光是简单的做一点旅游产品的问题，
我想不仅是如此，比如
说我是
中国的一个诚实的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很多的中国的业主，尤其是私营业主，
两本账的问题，
弄虚作假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在财务上弄虚作假，包括他们的产品上面。所以在中国，比如说在中国一个诚信的问题，那福音要求我们要诚实，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想给我们的主
做给主看的，
不是说做给人，因为别人看不到我就可以来乱来。那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影响的，对我们原先那个文化，那原先的那个体系有一个冲击的。那这时候我想福音，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是带有能力的，所以冲击进去的时候，打仗就要已经打开了，你不能往后撤，所以我想那就是打仗。
的确是，我就说这个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要有这种预备，知道说这个可能会产生冲突，然后我们能够继续持守，就是往前走。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体验，跟一个人在交往的过程中，这个人信主以后，他原来是做手工艺，就是做很多佛像的。当然他对他最基本的层面，他那个程度来说，他可能不会意识到你刚刚讲的那个诚信的方面，但是他知道说他做这些偶像不好，他最后他把他那个生意关了。那我觉得这个对这个人来说，他就是很真实的经历到说神的大能，说我可以，我相信神可以让我做其他事，他最后是卖保险啊。就是这两个的转变呢，我觉得就是说神会重整我们在365行里头哪些行当是更讨神的喜悦的。
我们在谈哥林多前后书，那可不可以把哥林多这个城市他们的历史文化的背景给大家做个介绍呢？
我们都知道呢，哥林多是一个港口城市，然后在爱琴海这个之间，在希腊的南部，那它是整个希腊的那个雅盖亚省的首府，所以在整个的文化里面呢，它是一个贸易城市，很像中国的上海，也是个工业城市，然后文化是相当的这个混杂的，因为它除了这个罗马人之外，它有这个希腊人本身，然后又有这个东方的人，包括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有一个人就说描写哥林多，哥林多呢是人是什么？消息灵通，什么都知道，信息时代啊。然后呢，很非常富有啊，是很富有的城市。然后，但是呢，道德绝对的沦丧，他是这样说这样一个。所以在我一信主的时候就应该讲说，哥林多呢，就像就是说跟闷拐这种很坏的东西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见了哥林多人呢，或到了城市呢，就有点像。像北美的人说去了迈阿密那样，可能被抢啊，要小心，或者说有点像30年代上海那种这个青红帮啊什么之类的，就这是哥林多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其实背后哈，哥林多除了这个经济文化这样的，它背后有一个它的宗教，它是敬拜这个爱神的啊，这个它的爱神是它的，所以它后面的淫乱的这些东西有了钱以后怎么花啊，整个是哥林多那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相信很多的人都蛮熟悉哥林多的，在教会的讲台里面可能会讲到哥林多的背景，我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整个影响他们的，如果说按中国来比呢，北京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话哈，上海呢是一个经济，哥林多呢就更像上海。
在读哥林多前后书中发现，他好像保罗不止给哥林多人写了前书和后书，那么还有其他的书信啊，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信心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是，就是这个基本上就从哥林多前书就可以知道他前面有一本书写过一份，然后后书也知道他写了个这个哀伤的书信，所以显然就从这上面，可惜的是这两本书没保留下来，也许让我们可以知道更多。就是这个时间次序，整个在一年多就把前后书写完，在那之前写，就是，基本是在一个很短的情况下，不会超过3年的时间了。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背景呢，对我来说蛮重要。我原来呢，就是说没有注意这个细节的时候，我总觉得保罗为什么会写前后书的时候，好像脾气很大。那我有了这两本书以后，我就知道，其实他跟他们的来往已经很多次了。你像如果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以后，我不知道你什么感觉，我跟你说了然后你还没有改，或你跟我说了我没有改，最后保罗在上来以后就会很冲动的，好像看很冲动，对他们来说，所以这个背景呢，让我更容易理解哥林多前后书保罗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下来劝他们，对于他们不悔改的情况，保罗是怎么样的痛心， 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写。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嗯，这样四本书卷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把握它的信息，把握的尺度，不要我们一觉得就是说跟一个地方根本都不认识，就应该像保罗这样的说，嗯，有没有一点缓冲的那种，这是我对我来说有帮助。
在《哥林多的前后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啊指出一大堆的问题，这个教会
是
啊。可是从《使徒行传》其他一些经卷里面看到，说这个教会的建立、成长，保罗可能在中间花了很多的心血，
非常重要的
很多的教导，有据说是有一年半的时间，《使徒行传》写到他在教导他们神的道。那我有时候蛮奇怪的哈，这个可能是这个奇怪呀。一个使徒培养出来的教会，所以有时候也是蛮奇怪的哈。我们在想说，比如说某某大牧师带的教会应该是怎样的，或者怎么样？
对，他应该治理有方哈。
使徒带出来的教会应该是一个 model， 或者是一个样板，我们都可以学习。我们有没有？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说，什么样的到底原因导致一个教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有什么一些的
可以借鉴的地方？谢谢你这个问题，真的我觉得是蛮重要。我想这个问题当然简单回答是比较容易的。耶稣基督只带了十二个门徒信主，影响了几百个人。那彼得一次讲到三千人，那到底谁能力大哈？那我相信，但这里头有一个很深的问题：到底哥林多他们什么样的原因使他们有那么多成堆的问题？你提到的，从这个结党，一直到敬拜，然后娶了后母，然后淫乱，然后敬拜中这个乱吃乱喝的问题，然后。这么富有还不愿意捐钱啊，就是说这些问题都是他们，然后对复活凡就是不清楚。那这里头我觉得就是从内因和外因的话来我们将来分。内因的方面，我觉得哥林多是一个很骄傲的教会，他们太多的恩赐里面，就是说能人比较多，能人多的时候你说能人多大家都每个人都要做王，这是他们不注重基督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后面可能会提到。那这个是他们把恩赐忘了，说神给了那么多的恩赐。我有看以弗所书，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说耶稣基督胜了这个世界以后呢，升到天上，把所有的东西给教会，就是他作为一个王的角度来说，掠来这一切给了教会。可是让教会为给了教会干嘛？是让我们彼此造就耶稣基督的身体，扩展他的国度。可是哥林多教会显然这个问题不清楚，开始出现这种其他的问题。第二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外因的问题。哥林多是一个非常富饶，然后也没有什么逼迫的，在那个。主后的55年那段时间的时候，显然只是犹太人对他们有对保罗这些人有影响。保罗离开了，可是之后呢，因为都是哥林多本地的人，我相信他们的基本上不会像帖撒罗尼迦有这种迫害的问题。所以哥林多就是说很平稳的，都觉得这个教会发展无限好哈，人数增加，所以在这个没有这个逼迫的过程中，使得他们呢不能够来依靠神，在这个问题上呢。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他们属灵的骄傲。那就因为你没有逼迫，你也不需要神，好像后面说了他们不需要神来，他们就可以做王。这一系列的问题呢，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特征呢，都跟这两个内外的关系，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内因和外因。这个本课的第二部分呢，是哥林多前后书的内容和结构。尤其第一本书信，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它把它分成两大部分。根据一个就是说，那个格利加的来的报告，然后这部分保罗对他的回应。还有一个呢，是保罗根据哥林多人给他写的封信，然后他回答他们上面的问题，这作为第二部分。那回应这个格利加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这个报告的问题，它分成三个部分，这基本上是讲到教会结党的问题，纷争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呢，这个道德的伦理和婚姻的问题。那第二大部分的话呢，整个的话呢，可能有六七个方面，都是也是从这个教会的敬拜，然后婚姻，关于敬拜中圣餐的问题，然后最后的话，保罗他计划再去到他们的中间去，然后基督徒的奉献的一些金钱上奉献的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的。跟后书的话结构是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这五个部分呢，就是除了保罗为他自己的品格人格的辩解，然后有两三次都是讲到保罗施工方面的这个辩护，和讲到他为什么作为使者最后也是讲到他要再次计划看望他们，对将来的计划。那这个是整个书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在格林多前后书当中谈到了很多，花了很大的篇幅谈到教会的结党的问题，分裂的问题。那么能不能够根据我们当前这个教会在教会当中一些具体的情况，那跟我想跟过去的时候分裂结党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么从保罗的教导上来讲，能不能总结一下分裂结党的一些原因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教会到现在如果唱了一个圣诗，就是说教会唯一的根基的时候，说不断的有纷争，但是仍然它属于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在保罗的那个时代，你如果看的时候格林多教会的为什么出现这些纷争，一开始保罗就说有三大宗派啊，有属保罗的人，有属基法的人，就是彼得的人，还有属阿波罗的人，还有属基督的。那你如果再往前看的话，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啊，十二个支派中间就分过南北两国，对不对？属大卫的是怎么样？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东西是人一开始就是说犯罪以后不知道怎么样了，就是包括这个教会的身体，一醒一系，一个信仰一个父，可是仍然有这样的。我相信这个根基的话呢，可是跟罪很有关系，每人的自大。那对于格林多具体的问题来说，我觉得基本他们就是骄傲，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领袖。那么再根深蒂固来说呢，就是缺乏对基督的认识。如果他们都尊主为大的时候，很多事情比较容易。我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点，就是因为你其实不尊主为大了，你所以这个山头
过分的对自己眼前的领袖的
领袖的那个崇拜，所以就抬高了他们。所以为什么有牧师讲说强调说高举基督在一个教会里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人的败坏，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在信仰中没有把基督跟这些人的位分。当然也有人说那个时候他们属基督那些人是更坏的，因为他拿出的最高的然后来压其他的。那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在那里回忆呢，就是两个我最记得印象最深的经文，就是说保罗算什么，不过是浇灌，亚波罗算什么，也是这样的，我们浇灌了开垦了，只有神让他长。那我相信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福音传递的过程中的确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性格的人，所以我们是允许有多元的，可是在多元的过程中我们一定有一个要持守那个合一的部分。我知道我们学校那个Frame 写过一本，就是说福音派的联合再联合，因为整个我们的根正教的信仰是没有大一统的，
分出来的。
你看我们是分出来的，从一开始就有一些或者说骨子里有一些问题了。我是相信有一些天主教，当然它是一大一统，然后里头有不同的order 啊，有这个
骨子里有问题，
他有他的那个骨子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问题，我们就是不动不动就分哈。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是领袖的问题呢就分成不同教会，如果是门这个一般的平信徒呢，那我就换一个地方，对我到另一个教会去了，就是仅仅是这样，并没有解决可能为什么导致不满的，是这个教会已经背离福音信仰了，我要换一个地方，还是说不是这样的问题，只是说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些不和合，然后我们怎么能够靠福音来那个重新原谅，然后能够和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那这个问题实在是蛮大的哈。对于一个我觉得就是对于福音的信仰来说呢，我们要能够分出主要和次要，也可能会帮助在我们牧会过程中，在我们教导过程中，如果在福音中妥协了，那大概就完了。如果这教会就福音，那有一些边缘的问题呢，我们能够持不同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说我们可能要有一些界限，可是不要把我们的团契，我讲就是说你还是弟兄我也是弟兄，我们仍然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不能够一同搭配。我们理解这个在这个两极之间，就是说在已然和未然之间人都不完美的地方， 如果从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可能会要分道扬镳，可是不要彼此因此太多的去攻击。我觉得因为这个攻击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对于不信的人来看说，啊，这个教会好像我们都，既然你们都属基督，一本圣经，我们有的时候要多强调那 95% 相同的部分，然后不要把那个不同的部分无限的放大。那我想这个纷争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可能不要太高举，就是说我们人人都皆祭司的这个过分的强调。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因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嘛，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都是君王。但是在一个地方上的确就是说，对圣经的了解，对教会2000年的历史，对这些东西要需要一些训练的人来有所了解，能够持平。那不然的话，每一个人就是说我一出去我就是可以是个教会了。他对成立一个教会的时候不那么，不是不认为是那么严重的事。对于保罗，对于哥林多呢，他们这样一个教会纷争到那个地步，他们并没有说 OK 亚波罗出去了然后又开始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不要轻易的，就是说对一个没有受过装备的人就轻易说啊，我是受呼召我要开始一个教会，我觉得这个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一些副作用。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
我想很多意见，很多意见起来的时候，我想当事人首先的一个态度或者一个比较实际的做法，我想我们要回到自己，回到神的面前，我来反省我在这个
查验我里面，
对呀，里面的纷争到底是什么的原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的 ego 在里面，有没有自己
的骄傲，
一些的罪在里面。我相信做事的方式，甚至在做的那些方面，神是可以允许不一样的。
是
啊，因为神创造的这个世界本来也是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世界，我并不需要说因为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所有人说阿们的时候都要跟着我一样的强调一样的，可以有不一样。在一定的时候，我相信教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也可以允许他来 extend， 我们不能叫说分裂，
而是有目的的开始
他可以
建立起来。
为了一群人，他们因为文化背景的原因或者地理的因素，可以允许他们在一个地方可以兴起一个新的教会。
非常好，就是这是有计划有目标的来做。
我想并不一定要说这个你从我教会这个门出去了，不跟我在一起的敬拜就好像怎么样似的，我想没有必要来强调这一点。但我相信在很多的时候，所谓的分裂是犯罪，没有错。后来分裂出去这一波人，这群的教会，他们也可以来学习侍奉，来爱神爱主来爱人。那我相信在这里边神做了修复的工作，并不是人的缘故。
对，
并不是因为我们分出去，我们今天教会比原先教会长大好大，我们就开始贬低我们的
原来的
分出去教会，我们来攻击他，我们说他们是不爱主的，不传福音的，这我想不成立。从某种角度来说，教会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地方，如果没有神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个教会能坚持下来。
是
呀，我们目前的教会好像不错，但我们不知道30年50年甚至100年后，谁还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呢？
是说的很好，就是说这个教会的纷争这一些缘故，如果我们能够以基督为大，回到圣经检查自己内心，然后为基督缘故有的时候担待其他地方，不要看他们的软弱总是攻击对方，而看到整个的教会整体神的国度在做，神在做什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中就可能有联合的。那我再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有形和无形。那的确我们都有无形的教会，从跟上面的联合，然后有形的教会是一定有不同的特色，你提到就是为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开始教会，这个就是基督的爱心。保罗去到不同地方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也是为这些特殊的群体，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强调到这个特殊群体好像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个是你，我可以听到你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为他们聚集的时候，但是他还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那我们是为他们的时候，不要把这批人突出到说好像福音跟我们没有关系了。那个在方法上可以有变通，但是我们的确是一信一喜，然后一个上帝在我们中间。
在哥林多书里边，保罗花了相当的篇幅谈到婚姻、谈到性的这些的问题。我想今天我们来看我们所处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社会的环境，我想我们也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方。那保罗在这里边的教导，凯德博士也借着保罗的教导，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一些的借鉴，有什么一些帮助呢？
你说的很好，就是说今天的教会，无论是哪一个类别的，在婚姻上，尤其美国，在中国现在面临很深的挑战。如果作为一个婚姻来说呢，我觉得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婚姻从上帝的一开始，人没有堕落的时候就建立了这个婚约。因为呢，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是应该看到很深的一个高度，而非是把婚姻看作是一个。想分就分，想合就合的。那对于，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在人堕落之后呢，婚姻不断的面临挑战。你看，挪亚今天早晨我们两个在讨论的时候，挪亚的问题一出来以后，他虽然经过方舟，可是出来以后仍然有这个他的儿子对他不敬的地方。然后后来的整个这个，淫乱在这个旧约里面。也是出现，然后甚至到了保那个，摩西的时代，还是允许他们要离婚了，因为他们心硬嘛，是不是？就到了新约这个末后的时代，耶稣说要回到原来圣经原来的意思，那是只是个许可，而应该是一夫一制、一夫一妻，这个是这个一夫一妻这个制度呢，一男一女是神所喜爱的，而且是神。要托付这个东西，生养众多，布满全地。更重要的，它的属灵含义是指向天上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的这种婚姻。所以，如果从末后的时代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婚姻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跟今天很相像的其中一点，就是说，如果已经到了末后的时代，婚姻有什么价值？如果在将来时代完全到的时候，我们不娶也不嫁了。所以，我不知道哥林多的问题。跟今天的问题，我觉得不太一样。今天是一个好像，被这个性，所缠绕，然后还有不光是婚姻了，同性恋的问题，网络的文化里头出现了。你可能不需要去跟一个人真正发生什么性关系，你可能有些人就在你的电脑上，就像有很多的黄色的照片来满足你个人的欲望。本来婚姻是来设计是两个人的结合，然后。来体验我们跟神的那种关系，可是呢，现在的人就是说，我不需要对方了，我可以自己，啊，来看也可以满足哈。本来是彼此的这种满足，就这个不知道婚姻本身的神圣性，然后人的罪使的这个两个人痛苦在一起，所以保罗基本上把在这个当时格林多的问题列成几个方面，有独身的问题，有再嫁的问题，也有现在已经结婚中怎么保持婚姻的，都是因为。如果说一切做的一些事都是为荣耀上帝的缘故呢，他处理了很多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仍然作为夫妻，虽然是末世到来了，你们仍然要有性关系的，不要说，当然两个人如果吵架，肯定要分房要同意，彼此尊重都有。那还有的人要独身，他讲为什么要独身？不一定是光是神父可以独身哈。如果说神给你这个恩赐，你为神国的缘故，独身的确。我看到我有两个孩子，我孩子现在大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容易一点了，因为你可以更集中在那个，一些事工上了。当然不是说孩子不能够让我在我的生活过程中帮我成圣，让我看到我的一些问题，反映出我对他们教导的失败。那我更想强调的是，保罗说独身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宣教旅程中就很容易，他不需要考虑孩子。我想你可能有体验啊，马上你们两个都有孩子，这第三、第二个要出来，所以你会知道这个。但是他同时又强调说，如果你没有那个恩赐，你赶快娶一个或者嫁一个更好，免得你犯罪。所以我们
独身是恩赐，
独身是恩赐，独身绝对恩赐，不是强迫。这个是保罗讲的，如果你有恩赐的话，在这个婚姻里头，我回到刚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把婚姻的问题解决得好啊，说句实话，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的见证是很差的。如果婚姻都做不好。实际上可能不是婚姻的问题，而是其他的问题，让我们看到好像是婚姻的问题。 实际上很多教会说，我们就集中，我们搞很多的这个婚姻讲座，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多的问题可能不是婚姻本身的问题，也可能其他的问题带到家里，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加班加点导致我们不顾家庭，或者是我们安排很忙的生活，让我们这孩子学这个学那个，以至于忘了他们在主面前的教导，有多少时间跟他一块灵修啊读经呢、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作为盟约中的人把孩子要带大的时候，这都是我们跟夫妻有多少时间在一起的时间，我谈一些实质性的，所以才有那个漏洞，以至于当另一个东西来进行的话，占据我们除了神之外第二个配偶，占据我们成第二个，我们可能车变成我们的妻子，或者说对我来说可能教会变成我的第二个妻子而不是我现在的妻子，我们都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婚姻的问题实在是一个我们要在神面前依靠神的能力能够符合，然后能够在婚姻中荣耀他。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那我们现在实行改革开放，那改革开放的我们不但接收了很多外国的先进的这种
技术
哈，那么外国的文化也进来，那么不但是外国，而且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中国的几千年的文化也不断的浮现出来，
开
始不断的哈，我们现在也看到什么可以拜关公啊，可以祭祖啊，可以这个佛教啊道教啊，好像现在就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追求着。在基督教中我们是反对拜其他偶像的，那么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说比如说祭祖的一些问题啊，拜关公啊，拜是儒家孔子啊道子啊，我们怎么把在文化当中的一些文化上的东西和宗教的东西在这里来区分出来来
这问题是很好的问题，我想我们以前还讨论过这个哈。的确就是对着现在来说，不光说你刚刚说过去的东西翻出来，你刚刚有常提到的，就是说也许毛泽东也可以挂出来哈，就是说
已经有挂了，
对呀、是挂在那个，你如果开在中国开车出租车上，他觉得这个东西能够是一个平安符哈。
辟邪。
我相信人在这个经济的大潮中呢，人心的空虚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人是需要神的，每个人都有宗教情怀，不是一个活在真空里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把什么东西给这些人，金钱可以成为他们的偶像，然后性可以成为他们的偶像，然后包括刚刚你讲的，就是说在这些祭祖拜可见的偶像的这些东西，我讲不是内心的啊，金钱这种内心的偶像，这东西的最大的问题是你刚刚提到说我们怎么能够把他的宗教情怀和一般的文化能够区分，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一定是要有一个就是说尊重他的文化，同时要指出文化中的罪，
对，
然后尤其更要把他们指向基督，所以在这里头只有一位神。那么我相信就是最好的那个样本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的17章，因为那个在希腊的文化也是多元的文化，正好能够对我们今天的也是个多元文化，中国是相当多元的话，现在你到一个省到一个市到北方和南方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受的西方的影响和复古的影响也会不一样，就这时候使徒行传的17章，保罗在他们中间说你们敬畏神有很多的庙宇，但是你并不认为那一位，所以保罗也运用了一些他们文化中的东西，可是保罗最后说我们所敬拜的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他对偶像的话呢，他是很焦虑的，保罗是很焦虑的，绝对是不愿意让这个偶像占据人的心。那我们在这里头所面临的，我相信是一个要先从正面来讲，就说哎，你这个如果咱们说一个拜祖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跟他来讲，他这个是对他是尊敬呢，还是说我觉得我这个我祖先的灵呢可以保佑我让我发财，那这个后面就可能有一些不是简单一些属灵的东西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变化是我们至少我长大的时期是没有经历的，因为我们在文革中的时候所有这些四旧都给破掉了，对吧，我没有到庙里的就是那种经历，可是现在的人我回去看的时候是很多的，在美国也是 在后现代的影响下，有很多的这个新纪元运动，它是很博来了很多的东方的东西，是非常属灵，但是不一定是真正的圣经上那个属灵，外独一的真神。
那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人不管在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一些的事情，可能因为神一般的恩典的缘故，也没有太多的冒犯神。但从一个比较宽的角度来看，一个不认识人做的不认识神的人做的事情，从某种角度都是在冒犯。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很清楚，我们没有太多的可以来要讨论的。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对吧？他的所作所为。那今天的问题是说，当我们传福音进到一个某个地区的时候，当我们的福音跟他们的生活习惯的文化习惯去冲突的时候，我们持守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的问题？我们是整个的来毁掉他们的文化呢，还是说来改变他们的文化？我相信我们
非常好的词，要改变他的文化，
我们肯定采取后者。
对，
对不对？所以在改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策略，有一些的对策。我们不可能说 一上来就跟他们起一些很大的冲突。我们需要引导他们，教导他们。我们也需要，比如说 OK, 当他们死的人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我们正面的一个纪念的方式来带出来，让他的情感上面得到一个满足，
得到安慰，
得到一个安慰。那像这里边可做的事情很多，那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具体的人去实施圣经当中的原则。那可能会有一些的困难，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去来做。
我注意到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在普遍的恩惠中，每个人其实还都是罪人。然后当我们改变文化的时候，我们都同意这一点。不过呢，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时候，就是说，因为我记得那个巴克讲过，就是说罪呢是所有的都是犯罪，抵挡神的，但是罪跟罪的影响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里，他对偶像或者包括淫乱的罪，他会看得很重，因为什么原因呢？十诫，还有一个身体是神的殿。我知道我们从神学上都懂，所以不同的罪有不同的层次，神对他的这个可以说是愤怒会是不一样。当然我们从审判角度都是一样的结果和结局一样，但是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有的会影响的深一点，有的影响的浅一点。如果只是文化程度，文化上的一个习惯，就是影响的比较浅。但是如果是一个内在的这个宗教情怀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深。偶像化的话呢，是一个很深的东西了。对，所以不光是可见的不可见的，因为这个人如果比如说一个赌博的人，你向他传福音要改变他的那个赌博的文化和他赌博的心态，和一个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把他的骄傲去掉以后呢，他的改变相对来说就相对会容易一点。我想不是说骄傲的最容易被赦免，对。所以这个里头我们可能要注意动的是说，有一些是神特别不喜悦的东西，而且会影响这个人将来归信基督他的成圣的过程，他成长的过程，其实我们要更敏感更有智慧的来处理，就把那个层次要分得比较清楚。这样，那我记得有的时候呢，有的人的问题是，他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我最近就是说我的岳父去世，那么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完全就按照习俗，别人告他要去烧衣服，那他就去烧了。在烧的过程中呢，就发现说，诶，那衣服怎么烧不掉？那其实我岳父已经信主了。那这个过程的话，其实反而借这个不太好的事呢，安慰了我的岳母，说，诶，是的，神在这里有保守，而且借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他会怎么相信这件事情。那他借的信心可能就可以看到说，诶，这个她的丈夫现在是在主怀里的，她不需要这些东西，而且神都会阻止这些打火机点不着，然后拿到别人的火堆会把别人的火给熄灭。这些就是看到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的问题，背后一切事情其实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在后面。但是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成就他的美意，让每一个人呢得到安慰。就是说这个失去一个亲人的时候，他可以在后面得到安慰。
凯德博士在这一个系列的教练提到了一些敬拜的次序，那保罗在敬拜次序的教导对我们来说有一些实际的帮助。
是这个哥林多的这个，尤其在哥林多前书哈，他从敬拜的这个女人门徒的问题，一直到 圣餐的问题，还包括你在公开场合下如何用属灵恩赐的。我想这个是一个作为哥林多教会来说呢，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事，你有很多的恩赐呢是应该来造就弟兄姐妹的。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对于一个很有恩赐，比如说领事很好的人，或者说能够治病，帮助弟兄姐妹祷告能治病的人，他会不会误用，或者说他必然产生骄傲。我碰到一个就是说领事很好的人，当别人说他领事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感到
很生气，
然后他就以后再不领了。这个就是说，你看到本来恩赐给你是来造就教会的，把别人带到主面前呢，在那个敬拜中很深的来在靠神来喜乐。那一个医病的人，他如果忘了说神给他恩赐是来造就别人的，那就觉得说别人看这个人很厉害。那这个就是哥林多的一个问题，他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属灵的恩赐，然后在应用的时候，那方言预言都是他们特有的。那保罗在这个时候特别强调说，比如说讲预言或者说教导的恩赐，甚至是超过这个方言。因为很重要的方言呢，尤其哥林多这个和我们讲方言是个人造就性的。如果你在公共场合敬拜的时候，你就除非有人翻译，因为整个一个目的就是说先知说出来东西是让人能够明白的，我们不是把它神秘化到一种地步。现在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些极端的灵恩的弟兄姐妹，他们会强调先知的那个功用的时候，忘了说其实先知也是在一个历史场景下讲的可以明白的话，并非是说告先知讲的东西我们不明白。我们在保罗的时代的时候，那些先知能够讲东西，他是基于使徒的那个教导的背景，基于耶稣基督的教导。我想有一个新旧约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旧约到新约这个过渡过程中，新约的时候透过耶稣奠基以后使徒的根基，然后接下来有先知传福音等等这些。你如果看以弗所书这个他们恩赐或者甚至是有一点点次序的哈，使徒传福音这种职堂，接下来才说教导牧师，然后方言预言，其实恩赐把它排在比较后面了。那我觉得我们如果把这个主次能够分清楚，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用它来造就整个教会的肢体，而非是说强调一个
某一个方面
把那个方面放大，或者换句话说太强调恩赐忘了恩典。因为属灵的果子里面长出来东西是更是生命本质性的，而恩赐呢是造就性的。那这两个要用得好呢是相辅相成，用得不好呢反而会产生更深的骄傲，没有达成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你敬拜的时候你首先是俯伏，对不对？在神的面前你看到上帝的伟大，看到人的渺小，然后又看到神的怜悯在我们中间，你本来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情怀。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你反而会
对反而效果就适得其反，
对适得其反，导致一个不好的结果。
有一点引起我注意的是，保罗他不止一次的在他的书信当中谈到他的使徒的职分和使徒的权柄，就谈他的个人的资格的问题。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他又谈到了他做使徒的职分权柄为自己辩护，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他这个辩护的其中的意义呢？他目的在哪里呢？
是我相信这个保罗的身份我们对今天来说是不容置疑的啊。我相信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出于对哥林多人的爱。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书信中看来以后，他们这个爱和恨是交织的啊。保罗有的时候对他们很冲的，
对。
在这种时候，我觉得保罗为什么不断的要到最后，到后书要再次再讲？因为这个教会是他建的，他本来不需要来为这个辩护的。那到最后，我发现就是包括他们对他的福音的信息都开始有偏差了，对福音的把握，对耶稣基督我们将来的复活。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呢都产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所以保罗最后就是从这个动机来说让他们明白福音是什么，所以他一定要为他的身份做辩护。最后对哥林多人来说，他会说把一切的事情都要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然后也是因为我是授权的被神所呼召出来的，所以呢你们也要来顺服我。他顺服他的一个原因是让他们能够接收他的信息，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因为到最后他那么多人都有恩赐的时候，到最后这些人都跑了，就是说我讲他那个信仰方面根基浮动，所以哥林多的前后书都说了，说你们可能会得救，但是呢不在那个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将来的话呢进到上帝的国里头是都其他都是草木和谐的工程，就是很像哥林多这种表面上非常繁华，就是说非常令人激动的有很多精彩的节目的教会，所以这对今天来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很多的大的教会小的教会都会可能会注意到这种敬拜的热闹，可是忘了这个实质，所以保罗就不断的要把他的身份向他们表明，以至于他们能够接受他所说的话，因为对他的尊重表明他对所差遣的主耶稣基督的尊重，所以他在哥林多书里都是讲的最多，他看到过复活的主，对不对？啊，好多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表明这个让他们能够悔改来归向基督，真正的在重生道路上来走，因为包括有一些使徒号称是使徒的人，或者说保罗都会挑战他们，你要能不能够经过旷野的试验呢？他会讲到旧约中那些说说在这个旷野里头有没有活过来的人，你们要检查你们有没有信心，所以他也就挑战这些人，不断的跟他捣乱的这些人到底有没有救恩了。如果你要是老捣乱，你可能只是刚开始一些怨气，到了后来不断的捣乱，保罗就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得救的人，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得救，他们真可能会影响一大批这个格林多的教会。而且作为格林多的背景，我们前面也谈了，格林多是一个很重要的希腊的首都啊，它是那个雅盖亚的首都，就是那就像有点像中国的上海这样的一个地位。如果哥林多教会的偏差会影响整个希腊的这个教会的，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是不厌其烦的要他们讲来辩解他的身份。
金钱对教会尤其华人教会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很多的篇幅说他要去收钱了那我不知道今天对于像我们这种信心的教会很小，很多的负担，中间很多的福音朋友，很多收入不是太多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极力的教导奉献呢？
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圣经说你的心在哪里，钱就在哪里，还是倒过来说的，
你的钱在哪里
然后你的心在哪里。所以但是呢，的确来说是人因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保罗尽管他在讲具体的方式，他在之前讲了这个你们要预备，之后他会讲到说你们要以凭着什么爱的动机啊，动机上是因为喜乐乐意，捐的乐意的人有福分，然后赏赐的就是说给予的人呢就被会再会被神给予。那这里头我觉得就是敏感的问题，他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呢，我觉得我们要强调就是说非慕道友呢你没有这个必要，你在观礼，我们要跟他们讲清楚说你现在是在接纳的时候，但基督徒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教导的。那保罗是很清楚的告诉一个哥林多的人，也可能是根据经济情况不一样，也许哥林多人很丰富他们很有钱，可是很有钱的人也不愿意捐钱哈，因为钱很多他们的保罗在这里头我观察到有几个问题，几个原则，一个他会说你们要定期的，你看他七日头一日的前书就说你们要预备，第二个就是说每日不光是这个，因为这是个敬拜的一个部分，在旧约里头整个把金钱的奉献是他们进入圣殿的时候放在了，耶稣基督在看那个寡妇奉献的时候，他在坐在大殿前神在看着的哈，不是说奉献只是说他这个袋子传到你中间或者什么哦，又不好意思放点钱，其实上殿上面是看着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代表我们的心的，这个金钱代表我们把自己献上的一个部分。第二个方面他会讲到预备，就是如果人没有方向的时候是不知道要给什么钱的，为什么要给钱。那对于北面的那个教会当时的情况是帖撒罗尼迦人在这个患难中是需要的，那对哥林多教会你们是富有的教会就应该有这种支持，那同样的对耶路撒冷的母会你就应该有这样的预备。那我看到最近的一些中国的教会在奉献上有很有起色，他们也开始预备说如果我们差遣一个人的话，我们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虽然他们是凭信心来献上的，都作为教会本身，他们作为个人作为宣教士是凭信心的，但是教会就要预备为这些人预备他们三年五年的生活费用， 以至于他们当那个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呢，就可以再往前滚。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有预备的过程。在整个的金钱奉献里头，我觉得就是要敏感，让我们不要让这些慕道有必要感到说我们只是想要讨钱，因为这是一个很坏的一个 image。这教会不是一个要钱的缘故。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对弟兄姐妹来说呢，要教导这个施比受更有福。神自己是这样一个丰富的上帝，然后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因着一个喜乐的心，神是会祝福我们。就在这个华人教会里头，我觉得我们尽管对钱敏感，我们用适当有智慧的方法仍然应该要教导，但是先后的次序来说，是先让他明白福音重生，然后他因着感恩的心，而不要让他说一个还不明白救恩的人说哎呀我来奉献，那个是不会讨神的喜悦的。当讨论完这本书信的历史背景，然后哥林多前后书的结构和内容之后呢，这门课就开始进入所谓的末世论的讨论。当然这个末世论讨论的话，它很显然的是花在纠正哥林多人的错误的末世观，用保罗的这个已然和未然的这样的架构来说。那具体来说呢，它是用信望爱信心，对耶稣基督这种超越的信心。盼望不是看着今天的光景，而是看将来整个那新天新地的上帝所带来的荣耀。然后在最后一个方面看爱是整个基督徒生活和信仰的最重要的一个元素。那这也是一个末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
我们在整个的学保罗书信当中谈到了一个三种不同的末世观。你能不能把这个三种不同的末世观再帮我们总结一下？
的确是哈，这个我想大家对这个三种不同的末世观应该是比较熟悉了，每次的不断的重复哈，从一开始的加拉太人的这种好像耶稣还没来呢，对律法的看法好像还活在现今的时代，所以在这个律法的捆绑下面，就是我讲的是这种礼仪，以为还要用割礼的形式来取悦上帝，竟然保罗说你们从圣灵入了门，这是末世的一个角度。所以呢，保罗用这种方式来纠正。那他很形象的一个词呢，就是这个凯德博士用的说低估的末世论，好像耶稣还没来，还活在那个十字架以前的那种生活。第二种错误的末世观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所表达的。那对于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因着迫害和盼望耶稣基督再来，也受当地的原来的宗教的影响，都觉得耶稣马上就要回来了。在那种光景下，他们几乎好像是活在末日的时代，就是耶稣明天或者两个星期一年之后就要回来，所以因此他们整个的懒散的情况呢表达的比较清楚。所以保罗呢对他们的教导是说不要着急，耶稣还没有来，你们并没有错过末班车。那换句话说呢，用凯德博士的总结，那就是一个狂热的末世观，或者过热的，以为就是说一切都不要做了，什么都不重要，只要期待耶稣来。因为我们讲道来说，就不断的光讲启示录，全讲将来的事情。那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那看到如果我们那个用这种结构来看，就是这是代表现今的时代，这个代表将来的时代。如果加拉太书针对的加拉太人是看在活在加十字架之前，还只是在这个现今时代里，如果说这个是将来成全的时代的话呢，这是帖撒罗尼迦人的情况。那么哥林多的人呢，几乎就是表达的是他们已经好像是活在将来的时代里，好像不受这个世界影响了，他们其实他们是很在这种里头的，实际是他们很多的表达呢都是一个蛮属世的基督徒的，可是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活在将来的时代，几乎不需要耶稣基督一同来做王，他们就可以自己来治理这个新天新地的，好像他们已经活在新天新地。从这个角度来，这个凯德给他一个名词，说是这个高估了，好像世界对他没有影响了，实际他们受很重的世界影响。说这三种观点呢，就让我们看到说一个平衡的末世观，或者保罗在这里所宣讲的，或者耶稣基督他跟随的耶稣基督所说的天国已经近了，然后天国像一个芥菜种不断的长大的过程，天国在推进， 因此呢，是在这个两极之间或两个时代的夹缝里头，今天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两个时代之间的。所以这三个名词的话呢，这个低估的、高估的，还有一个狂热的末世论呢，其实蛮形象的，让我们了解了这三本书信，他们对象或者他们导致他们一些问题的更深刻的一个原因。
凯德博士在这一课里面提到信心，对耶稣基督超越的信心，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这个信心跟他所提倡的末世论之间的关系？
这方面我觉得有一个概念的先要澄清一下。我想就是说，在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谈到信心或者信仰或者信靠甚至是相信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强调了不同的层面。那就我们来看，在这一部分里头，保罗用到很多的事情呢，是对哥林多人来说，可能是没有注意到，就是说那个信心的对象，在整个他们的这个信仰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可能注意到他们信心的大小，就是说，哎，这个人成熟度多少，然后我现在这个信心可以移山，或者信心使得我可以说方言，那在他们这个整个的信仰的表达方面呢，好像哥林多一方面表示很有信心，因为很有恩赐，但是呢，对于保罗跟他们回答的时候说，你们整个在你们信仰的表述里头表明你们信心大小，这个是很好，表现你们恩赐很好，但是最关键的一个东西，你们信仰的对象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治理呢才能到完美的地步，你们现在这种表达出来的这些似乎好像已经在幕后的时代里头，这种高估的这种末世的表象呢，好像是不需要耶稣基督一同来治理这个新天新地。比方来说，我记得在这个课程里头，保罗用讽刺的语言说到说我们还在受苦啊，你们好像已经很舒服了，然后你们已经做王，我们呢反倒被人藐视等等，这些方面的话呢，就是说表达的都是这个在他们信仰方面的不成熟。你如果再看很多哥林多前书里头内容的时候，保罗讲他们敬拜礼的问题也好，对圣餐的问题，他们其实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了，因为如果说圣餐是很重要一点，他们怎么如果他们的信仰的内涵是扎实的话，他们不会那么在一起好像吃饭一样争抢一样的，然后最后对这个圣餐那样的不敬，然后在敬拜中的时候没有次序，那这些都反映出他们的就是在信仰方面的话呢，过于强调那种信心的大小，而非向到强调耶稣基督是主是救主这种层面。我再给一个例子，比如说他们在导致纷争的时候，他们会强调说我是彼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当然还有说属基督的，但实际上呢，他们没有强调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作王或做救主。如果他们强调耶稣基督作王做救主，那其他我们这些领受恩惠的人既然都是属于恩赐神赐下来的，有什么可夸的呢？你讲到好，或者说你那个能够有医病的恩赐，这些都是上帝来的，你就不会产生骄傲。可是哥林多很根深蒂固的问题是一个骄傲，然后使得这些有特有恩赐的人好像就是说有点像明星一样让他们中间，所以对保罗都有不同的看法，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跟耶稣基督，既然说耶稣基督是信仰中的核心的话呢，跟他的这个联合就成为很重要的。从末世论角度来看，一个就是跟耶稣基督联合，因为透过圣灵，如果末世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是所有的信徒都是分受圣灵的恩赐，更受圣灵的重生，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的时候呢，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死上有份，在他的复活上有份，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哥林多的这些纷争，这些圣山上的问题，敬拜上的次序混乱，还有婚姻上的这些问题呢，保罗都希望说，如果你们尊主为大，然后不要就是恩赐高的人是神给你们用这个恩赐来服侍别人的，那么你就要 看重这些其他的好像是很平常的人，实际上圣灵也重生他们，他们也是神的儿女。在这个时候呢，你们不要看你们自己过于超过其他的人，因为这样缘故，把信仰就摆在一个是我们跟神的联合，使得我们能够尊敬其他也有神的形象也被重生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面，我相信这个信仰的成熟度，而非是看这个人的恩赐大小，而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弟兄姐妹。既然神都住在他里面，借着圣灵住在他里面，你怎么能够小瞧这个弟兄呢？所以他在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关于吃这个偶像祭拜物的问题上，信心软弱的问题怎么样办？他就说你们要，虽然圣灵来了，在真理里面都得自由，可是有的时候你要限制你的自由，是为了那个弟兄的缘故。所以不要绊倒他。那因此的话呢，先吃的时候，他们如果给你说庙宇的，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你就不用问，你就吃好了。但是他如果说这是庙宇来的，那肯定就有一些人有信心软弱，所以你就要因此的缘故不吃，就限制你的自由。你本来是可以吃的，对我们来说，不管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吃的，就是神所赐的东西是好的。所以这种缘故里头，就是说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更重要了，而非是我的本身的快乐。
对啊。我想这里边也反映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的基本的理念，因为有一个使徒的母亲去问耶稣说，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好不好。那我想耶稣说，那些所谓大的要像做小的一样要服侍，因为我想这个是今天跟事实上的所谓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非常同意。
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是看重恩赐的，
绝对的。而且就是
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在公司里很有成就，在修道很有成就，就成为我们的执事，没有错。这些人办事很有能力，也很有一些的规矩在这里面，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要提醒我们，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使用一个弟兄或者姊妹的时候，这方面当然是一个考察的，但是从另外一角度我们要看到属灵
信仰的根基。对，信仰的根基非常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信仰的服侍层面，经常会因为人最容易看到的是服出来的东西，就是服侍，我们对动机很难查验。也就是说在这个查验过程中，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来纠正。
凯德博士在他的这篇哥林多前后书当中讲到盼望，盼望在整个末世论的框架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望爱，那么盼望是属于这种第二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盼望具体来讲，在我们基督徒的这种人生当中，特别是有了这种末世的观念以后，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怎么样去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盼望。
是我们有人就说为什么，什么原因是你明天早上爬起来上班哈。那当然可能我们今天要到这儿来拍摄这个讨论，所以我们要来。那更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说，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的说，盼望不是盼望眼前所有的。就盼望从某个角度来说，也许我们在讨论信心和这个关系的时候，盼望跟信心是很近的。就是盼望一定是说你没有，现在还没有的，没有临到的。所以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框架下来看的时候呢，保罗是很强调说不是你今世所有的。你看他说的很多的圣经的经文，就是说这个世界将要过去，包括恩赐都要过去，信心都会过去。记得那个在那个图画里头表达的时候，就表达了这个信心过去了，信仰过去了，就是那个盼望也过去，最后就爱也存留。那他这里头盼望到底盼望什么？这是最关键的，就是说那个将来的主的降临。你看他们的身体的复活这个问题是在整个的圣经里头，就是在盼望中到底有没有复活的问题，在当时的很多人都开始怀疑了。我不知道对哥林多人，他们对于说以为自己已经在将来的世代里头了，所以也许说复活，有人就算说好像没有复活了，所以保罗给他怎么说呢？如果你们这些人就是凭着说明天太阳还升起来，所以你就爬起来，就说如果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假的虚假的现象， 老实说，我们将来没有复活，如果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信仰，实际蛮可怜的。如果我们将来没有复活的话，所以他强调这个复活。可是复活呢，就是还没有看到。耶稣就要像耶稣基督将当时的那个复活一样，你们今天都没有那样的一个属灵的状态。所以整个十五章来讲整个复活的次序、将来的盼望，然后审判死亡，然后跟耶稣基督一同来作王，引入那个新天新地，一切要更新。所以在这个里头说新造的人，你看这个盼望里头他讲到这个，如果我们个人来说，甚至来说这个翻译更准确来说是一个新的创造的一部分。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的创造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光是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改变，而是我们个人生命整个要重新的改变到一种地步，是复活的身体，那是今天没办法拿到的，一定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能有的。可如果哥林多的人把握不住这个要基督再来才能导致我们的复活，那是一个普世性的复活，死人活人都要复活，信和不信的都要复活，当然一个是永远的审判，一个是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所以这个盼望在这个在保罗的这个的神学里头，或者哥林多的前后书里表达的是很清楚的，是一个盼望将来的不变的，是有神耶稣基督同在的啊。末世耶稣基督得胜以后，然后向死亡夸胜，我们身体改变，这一切。我想呢，在这个盼望的一个应用来说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我们信主的一些弟兄姐妹，你跟他讲说明天会更好，但是明天可能不一定啊。我讲的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没有到来之前，这个起起伏伏的人生里头，他会发现哦，你跟我讲神会给你同在，可是我还发生这些事情，我的孩子生产的时候难产了，甚至说我中间有一个孩子就是说流产了，那他的盼望在哪里呢？你要告诉说仅仅是你能见得到的东西，那他会很失望的。可是我们要见得到是将来一个有形有体的，那个如果是我们的盼望的时候，要跟主同在，那个面见面的，哥林多书保罗经常讲的说我现在还看不清楚，对不对？将来就跟他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认识神，神可以认识我们，这个整个盼望所带来的那个喜乐，就我们今天能够有动力往前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对盼望，因为我就是强调就是说是这个世界要过去，一个新的东西要引进来，然后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的，是基于第一个信心，是我们来看那个将来的事。哥林多人也可能就是太看重现今的这个能力恩赐，就导致这些问题。
那这种盼望就是对目前所有生活当中的一切生活的动力，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基督徒可以面对在今世当中发生的任何好的坏的，因为这样我们不失去盼望，那我们就会得着世上，因为圣灵的内住就会保证我们一定会得到我们所盼望的。
谢谢你，你说这个我就想起哥林多后书，他讲的就是我们被打倒，然后又爬起来，我们好像失望，但是我们没有绝望。这些我相当都是表达他的这个在信仰生活中，他几乎要死去，结果又活过来。然后他说到我们，你刚说圣灵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有那个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基督出于我们那个里面的那个宝贝。所以我这个瓦器或者我们这个帐篷要过去，也讲到我们的身体要衰残啊，跟诗篇里头七十二篇很相似的，只有神是我的永远的福分。哎呀，这个是反而让我们从你刚刚讲的时候想的，说我们的那个这个盼望成为我们激励，而成为我们承载苦难的那个力量。因为苦难一定会在这个两世之间，末后的时代，这个现今的堕落败坏最影响的时代没有结束之前，我们一定要有的。所以盼望成而一个支柱，成为我们明天能够靠着神而活的一个动力。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信望爱，讲到大概也讲了一下信望爱之间的关系。那有一句话是蛮特别，他说爱是最大的。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爱是最大的。
最大的。那我不知道你对于保罗的这个， 我不知道凯德博士在那个课程里面他有没有一些详细的解释，或者说我们是怎么应该来理解爱是最大的。
Yeah, 我觉得这个课程他一开始就说的爱一般会从律法的角度来说，因为也可能我们的传统啊会想到说耶稣基督讲最大的两个诫命，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要爱人如己，那我们很少会从末世角度来看爱。可是在格林多前后书也讲到说，在末后的时候呢，人心冷淡，没有爱心，所以从另一个角度呢，爱呢也是一个末世的象征。这是他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爱为什么会最大。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说，我蛮喜欢用这种影像的东西来表达，我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说当这个各种各样的恩赐都会过去，无论讲道然后信心的大小信仰这个都会过去，最后都在那个大圆球里头，就是成就的时候都没了。可是爱呢，这个最大的数字慢慢以后还会有，说我们今天付出爱，今天被爱，将来也会爱，将来也还要付出爱。就这个里头呢，使得爱呢是一个最大的缘故。在哥林多的前后书里头有很多的问题表达出这个保罗用爱来说，比如说他对激励他们这些人的时候，爱主的时候，他会说到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今天去爱别人。如果你对着一个小的弟兄要那个仁爱的时候，包括那个我们说那个祭偶像的问题上，他也是基于爱的焦点，说如果我有先知的能力，如果没有爱的时候不算什么。你看他把那个爱的动机是使他你来讲道，你来去爱一个对象，然后能够迁就一些人的时候，都是从爱来出发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相信凯德博士在处理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有从那个伦理学的角度来出发了。我觉得他有点从爱作为一种伦理，因为末世上的时候伦理是很沦丧的。你可以看这个爱心的这个表达呢，如果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呢，我在这个昨天的时候还问跟他讨论，说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如果说信心或者信仰是一个标准的话，然后那个盼望是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的一个状况，就我们的情景，我们知道将来的情况会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情况会改变，那么这爱心呢是不是只是一个动机呢？然后呢我跟他谈的时候呢他就说其实不是的，这个爱似乎比这更大，它可能在每个层面都有。爱本身是个目标，是标准，你是不是从爱心出发来做这个事情是动机，但是爱做成了以后，爱也是个标准。同样的，爱是我们的环境，圣灵环绕，然后呢上帝把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周围，这成为我们的一个环境。就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时候呢，这个爱心是来自上帝最大的一个礼物，而这个礼物呢也成为我们这个整个在末后时代有事于跟其他的没有重生得救，没有在耶稣基督恩典里头，没有承受他的国的人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用爱心来分别。你看保罗，我相信这种不厌其烦的对哥林多人要拒绝他，说他其貌不扬怎么样，保罗还是包括他的动机与他忍耐没有去。他说我不去的原因，哥林多后书讲到我为什么不去呢，是怕去了以后我也许要用纪律来处罚一些人，所以我因为爱的缘故我就限制自己了，
不处罚
我就不来，我先不来。但是可是反来当别人总会有误解，说他不来你看出尔反尔，你不论你什么样一个好的行为考虑了很多，但是别人都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学保罗说，我呢基于爱的缘故，我来说的最大的是爱，因为这样的缘故我爱你们。哥林多人虽然不可爱，可是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保罗还是不厌其烦的告诉他们这些真理，爱是最大的。所以在这三角的关系里头讲的就是说，是保罗好像在不同的书信里都提到哈，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里头有讲到在患难中的那个盼望，在信心中的忍耐，在爱心中的持守，然后在哥罗西书也讲到这个兴旺爱。那当然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是著名的爱的篇章，每个人都会背的。那最大的就是这个爱作为恩赐也好，作为那个上帝的恩典也好，整个要结出来是爱的果实。 我想我们怎么来说这个爱都不过分，只不过我们不要把爱简单的等同情感，
嗯，
简单的等同那个，嗯，不要冒犯其他的人。我想这个，对，有没有？我想这是很
重要的。对，我想爱本身它就是一个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属性，对吧？因为本身爱是来自于神的。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他一直在讲我们所谈的爱是什么，在真理中的爱，那么就是我们相互爱。那我想我们之所以要相信或有盼望，都是因为有爱的原因，就是我们又信，为什么信呢？因为我们缺乏这种爱，对这种爱一直是把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信，这种爱也给我们有盼望，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在今生当中有这么多苦难，那苦难的缺乏就是我们没有感到被爱的缘故。
是，
就是让从一个罪的角度来讲，就是罪实际上是把我们跟神之间的爱给阻隔了。那我想在这里面，嗯，保罗如果在讲到说希望爱，那当然我们是耶稣基督来救我们，最终的原因就是要把我们 build 到一个爱的这个家庭里，build 到他跟圣父、圣子、圣灵之间这种爱。那我们将来就是要加入到一个爱的家庭，
爱的家庭，
我想这是爱的永恒，爱是。
谢谢你，你在讲的时候做了很多的问题，我就抓住几个哈，一个就是说爱从神来的，那个不是我们自己那种爱，还有一个呢就是让我想到那个爱的那个最高的表达，就是上帝把他的儿子那个十字架，因为这个是保罗在他的哥林多前后书不断的表达说什么是爱，就是神把自己的儿子舍了。嗯，那你还说到一个，就是说三一的神之间这种爱，我们能够，刚我们不可能是三一的神，但是我们能够分享他的这种爱，他们之间那种爱，所以这个是的确是一个很超越性的，这个爱是超越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回应？在爱的，
约翰一书讲到说，神就是爱，爱也可以遮盖很多的罪，所以我想爱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说真话。我们说因为我们是弟兄姊妹就算了，稀里糊涂过了，我想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爱。
这门课结束了哈，我们讨论也就此要结束。那我想想就是说问你们，整个这个系列也结束了，那哥林多前后书也结束了，就是我们保罗神学的中心。我想问问你整个对哥林多前后书的看法，或者说整个包括这个系列的看法，我们都可以在这讲。
嗯，这样，我想凯德博士在这一个系列的神学课程里面非常强调他的末世观。
那、啊、对这个课程，
我相信末世观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现今世代的教会信徒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样一个的末世观，一个模式来套一切的问题呢？我想
显然不是。
我想显然是不是，在哥林多的时代，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我想很多的问题，人心里面的问题，实际上根本问题是一样的。哥林多人他们的淫乱，他们在圣道上面的不守规矩，个人生活灵命里面不敬虔，跟我们今天的有很多太多相似的地方。
打官司。
所以在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教导一些的知识，可以让人明白一些事情。但是我相信在很多的一些事情上，我们的不明白是因为我们不信。是因为
我们没有行，
我们没有，我们缺乏里面从神那边来的爱。我想一方面我们神学的教导，我们非常强调我们教学的一些的模式啊，一些的讲释。那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强调个人敬虔的生活。一个没有个人敬虔的一个生命，太多的知识恐怕对他也没有帮助。我想这是我从这个一系列课程当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受。
谢谢谢谢。那也许我们有点时间回应，我想这个地方我是同意的，对于说末世论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但是作为就是说这个初代教会保罗最初几封书信的时候呢，他往往是表达出那是当事人可能导致这些问题。你说的有道理，就是说不光是信仰偏差会导致原来的罪就会有偏差，所以我们的知识会改变我们，但我们的行为或者说我们不顺服也会影响我们对知识的认识。哥林多的人对保罗的不接纳，对他的教导不接纳，就表明我们的心里没有完梗。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神学院的课程来说，那的确至少这是一个 他的受的限制。如果一生来做神学，那当然是很好。可是由于我们的这个现在的时代的环境，我们真是受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可能三年的时候在神学院来授课。那这时候我们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那我想一生的成圣的工作，或者说你在教会中的服事，这都很长的时间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你集中学习的时候，他的确是要把那个内容给他。那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整个这个系列还包括格林多书。
凯德博士他在讲的末世论的时候，常常想起就是前先几年后前几年后前几年这些。但是经过我们现在这么长一段的学习和对比哈，那我想我们在教会当中，特别是不同的教会对这个千禧年的问题有很大的争议，对吧？但是在讲到，特别是在他讲到这个格林多前后书当中，他讲到希望爱，从这个观点上，我倒觉得把我以前的所注视的焦点到注视到爱当中。因为我想不管我们怎么在讨论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有无千禧年，最终我们发现我们所要面对的，即将要到来，随时要到来的，就是我们爱我们的神，神
的
这种爱的本体要来。那我们作为一个在一个末世的这个信徒呢，我们已经是离那爱很近了。就我们往往我在想的，如何在我们要加入一个爱的身体当中，那我们自己又是怎么样去爱别人和关怀别人，怎么在爱在我们身上，就是我总是在想，那我们这个爱怎么在我们身上能够显现出来？我怎么才能够就是真正的有这种资格加入到神的爱中？就是从这个角度想来说，我们神原来是如何的爱我们，把我们这么一个渺小的，我们爱人这么有限的爱，把我们就带到了他的无限的爱的当中。所以我到以前好像
有就好像避开了一些那些该不该争论的一些问题，是吧？
对，我就是那个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爱是在永恒当中，而且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成为这爱当中的一家人。
那呀，我也看看，我谈谈我的看法哈。我在这个课程整个系列做完的时候，那因为我在想到一个，就是说对福音的重新的认识，就是说整个神的国度，其实他这里虽然讲末世论，你看到他讲的是神的国来了，然后有一些是国度临到，然后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带来了国度的这个的彰显出来，原来在旧约中的隐藏的这个国，以色列的国只是上帝国度的一个影子。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来看这些书信的时候，似乎就是说所谓讲末世论的话呢，换一个角度来说是看上帝的国的事情，上帝的国到哪了，看那个君王他现在在哪里。当我们说注目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在上面坐着为王，他将来要再来，那对我今天的生活我觉得就产生很大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放在这个上帝的国的角度来说，不仅仅是我要增进跟神的关系，我要增进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然后那个不断的注视君王耶稣基督在天上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我跟他不断的联合，我的罪不断的被他洗净，然后在你刚刚说的爱中的表达，或者说我们单独的那个，那如果你仅能看那个末世论是一个狭窄的时候呢，那就很难。但是如果看国的时候呢，当然也不是神在每一个方面保罗都在讲神的国，可是他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格林多前后书来说，他会讲你要跟不同的教会捐钱，因为从肢体的缘故，从国度讲，他是不光是这一个格林多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而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会看到说神的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事件，是进入这个堕落背离弯曲的时代，要引进一个将来的新天新地。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我的教导里头，在我的教导，我虽然不用每次都提神的国，可是那个架构呢，是帮助我来看这个事情，有这样的一个胸怀，也有一些细微的地方。就是说这是我耶稣基督的联合和上帝的国，就是福音来的，就是神的国来了，这两个是一个很关键的。